看是看得见，却不明白；听是听见，却不晓得。说这耶稣啊，你干嘛给他们搞捉迷藏啊？其实不是耶稣在给他们捉迷藏，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，所以耶稣不可能把真理告诉他们，他一定要在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，一点点的先把他的心中的拦阻除去。所以神要先让他们知道，就像我星期五，先要让你知道你是有病了，你需要医生了，然后再告诉你要良那个医病的良药。如果不预备道路的话呢，直接讲给他的话呢，就相当于把珍珠丢给猪，没有用的。所以神呢，知道他的心态不对，就慢慢的来，按照他能接受的方式来开始引导他。那我们讲到心态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应用呢？我们到神面前来应该有什么心态呢？我们怎么到神面前来？我们今天怎么到神面前来？我们应该读圣经就是到神面前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到神面前，我们读圣经用什么心态来读呢？大家应该用什么心态来读？应该用受教的心态来读。应该说，神啊，你的话是真理，我是不明白的，我读不懂，求你教我，像一个小孩子，哇，这个话，哇，这个话我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求啊，你告诉我这什么意思？如这个律法师是什么心态啊？律法师，这个话太不合理了，不合逻辑，不对，这可能历史上这个写错了啊，这个可能哎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可能是一个当时人抄错了。如果你用这种心态你来读圣经的话，你跟那个律法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区别了，对不对？能找到神给你的真理吗？能够得到神向你说的话吗？得不到的。所以心态决定一切。我们到神面前的来，你要必须在弥迦书第六章，我记不住那节了，他说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你要行公义啊，好怜悯，存谦卑心。Thank you。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啊，存谦卑的心。什么是谦卑的心呢？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我跟我的创造天地主比起来，我是一个虫子，是一个灰尘。灰尘怎敢说神的话不对呢？不合理的，灰尘只能求告诉我，我不明白，求你告诉我。所以我们趴在地下读圣经，啊，神的话安定在天。心态决定一切。那我们还有到神面前来，我们怎么到神面前来啊？有另外一个需要到神面前来，我们怎么样做？我们祷告是到神面前来，对不对？我们祷告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来祷告啊？我们应该是一个信靠的心态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到别人祷告，啊，主啊，求你医治这个病，啊，这个脑袋就开始，啊，这个有可能吗？这个事，我心态对不对啊？怀疑的心态。所以神说，你要怀疑的心态呢，你就像那个什么，不可能从我今天早上脑子有点不太转了，对不起啊。三心二意人呢，你不可能想从神那儿得到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就像那个 wave 海里的，要不大家为我祷告，脑子不太壮。心怀二意人，所以我们祷告的心态是要相信的心态。那如果我们不相信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对祷告医我的病啊，或者医别人的病啊，或者有一个问题啊，当我们这个恶心 不信的恶心进到我们脑子里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有没有有这种恶心呢？我有的，你们有没有啊？那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就怀疑就来了？这是哪来的呀？哪来的这个恶心？啊，是撒旦来的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是不是开始去琢磨这个？哎呀，是啊，这你要一琢磨怎么样，你就上当了，你就陷入那个试探了，你就开始 buying 那个 lie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呀？我们就说，哎呀，这个谎言这么大这么多，我们只能有一个，主啊救我，主啊 help me， 帮助我。我们当失恋来的时候，我们求神帮助我。有一个父亲，有一个宝贝的女儿病了，圣经记载，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问他说，你信我能救你的女儿吗？他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加添。他这样的心态是一个诚实的心态，他没有说，主啊我信，他实际上心里是打鼓不信的，那样的话是一个虚谎。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来一定要诚实，就正确的心态呢，心态决定一切。你诚诚实实到神面前来说，神啊我信，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神啊，我想做我做不出来，求你帮助我。这是正确的到神面前来的心态。这个法利赛人呢，他是一个错误的心态。正确到神面前的心态呢，是谦卑受教，祈求怜悯。我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不能相信，我信不来，求你加给我信心。求啊求啊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呢，一个最重要的字就是求求求。你人为什么不求啊？人为什么不去求神呢？为什么人不祷告？其实说祷告会来几个人，每个教会，不管哪个教会，华人的教会，美国人教会，祷会人数是所有聚会里头人数最什么最少的，对不对？原因在哪儿啊？原因信心不足嘛。你让他说，你说大扫除大家都来出点力没关系，但你说祷告会，哎呀，就趴那儿祷告就又开车又回去了，好像 nothing happened。 我大扫除还可以扫扫地，我还好像觉得做点事情啊。这也是我的问题啊，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也是最不喜欢去参加祷告会的，实在话说，凭我的肉体我很喜欢做点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求神求神求求求，祷告就是求。人最不喜欢求，为什么人最不喜欢求啊？人可以，你让他做什么都行，你让他捐点钱他也没问题，你让他打扫卫生他也能做，你让他干点什么他都能干，但是让他求他就不愿意求了。为什么？骄傲。所以存谦卑的心，就是到神面前心态不对，就这个律法师的心态。我跟你差不多，你是夫子，我也是律法师，咱俩差不多，圣经我也能懂，哎，我也比你强，我也不比你弱啊，我还懂什么这个高等批判啊，这个那个呀。人到神面前来求啊，这个一须说我求这个医病啊，我也懂这个病是这个原因，医学上这个原因我懂好多呢。你懂越多你就怎么样，你的谦卑的心就没了。你谦卑的心一没了呢，你就怎么样，就不去求了。你不去求，你就能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着。所以心态到神面前的来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神赏赐啊寻求他的人啊。下一遍我会讲。好，我要到几点钟才能结束？十点半，还有半小时。OK， 对，谢谢。啊，心态很重要， 那第二个，这个律法师又问，就回答了，啊，耶稣问他说，要看看耶稣怎么引导他，怎么爱他，怎么引导他找到真理。第二个是，你要，心态决定一切。第二个是，知道而做不到。所以人的问题不是说不知道，知道而做不到。这个律法师这个神学考试得了100分，耶稣就问他，律法怎么说的呀？他拿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又来回答耶稣，三尽两爱亦如同。所以很容易记，三尽哪三尽呢？尽心尽性尽力尽哦四尽对不起四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啊，如同爱自己。所以他这回答是100分，绝对完全正确。然后耶稣就回答说，你不是要做吗？你就去照着做吧。然后耶稣这么一说了以后呢，他马上就圣经讲到说，他要显明自己有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潜在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已经觉得理亏了，他已经觉得心里头被谴责了，他已经心里头有一点不舒服了，是不是 ？Right, right。所以他已经觉得有点问题了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愿意承认。所以这个律法师能做到吗？能做到四尽两爱，一如同吗？能做到吗？谁能做到？这世界谁能做到？有人能做到吗？我们这有没有人做到？谁能做到？谁能做到尽的什么意思啊？尽就是用尽了，就是说你用的你爱不可能再爱了，就没有人做到这样，对不对？谁能说你尽心尽你全心去爱神了？有人这样说吗？有人能做到吗？有人能够凭你的肉体说我已经尽我的全心去爱神了，尽我的全力去爱神了？按照我们的肉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。所以知道做不到。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，人的问题是知道太多，圣经知识知道一大堆，但是做不出来。所以他也知道他做不到，所以他心里理亏什么？他心里理亏他知道他做不到，他做不到怎么办啊？他就为自己狡辩。他怎么狡辩？你看他挺诡诈的。人不是他诡诈，我们也都诡诈，我们自己为自己狡辩，我们也有好多好多借口的。他一个借口就是说啊，你说让我爱邻舍，那总不能全世界人15亿人都是我的邻舍吧？我们能不能有没有可能，有没有一个人有可能爱全世界15亿的人？有没有可能？你要把你的一生100年除以15亿，一个人多得几秒钟？我不知道怎么算，一秒钟都得不到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可能你把你的爱分给全世界所有的人。所以他用这个问题呢好像合理的呀，是啊，你说哎，爱邻舍，那不可能全世界人都是我邻舍吧，总得是有人是我邻舍有人不是我邻舍吧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那我就想了呢，哎，我就有主意了，有些人我能爱，哎，对我好的人，哎呀，我也对他好，这个没问题的。那有些人呢我还可以，哎，还凑合能勉强努力去爱一爱。但是有些人呢实在是可恶啊，伤我伤得一塌糊涂，看着他就讨厌，我一看他脑门的气就不打一脑门气就不打一出来。这么伤我，刀子捅我，背后给我穿小鞋，而且利用我，这些人我就不能啊，绝对不可能爱。那我怎么样做啊？我可以这样说，这个人不是我的邻舍，所以呢我还是守住了这条律法。因为如果他不是我的邻舍，因为神的律法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如果他不是我的邻舍的话呢，哎，我还守住了律法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得永生的。你看人多狡猾，是不是？他就想用这样的方法呢自己决定我怎么应该做可以得永生， 我怎么做呢？哎，你就会跟神狡辩。人都是这样的，做不到呢还要去狡辩。啊，耶稣说呢，讲了个故事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说有一个人啊，被打了半死，救不了自己了，只能等人别人来救他了。来一个人，哎呀，好不容易看着一个人走过来了，哎呀，快来救我呀，快来救我，那绕过去了。这个好不容易有一线希望又没有了，一会儿又来，又等，又不等了，明天又来一个人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，又跑过去了。结果来了一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心里想，因为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犹太人，就是被打了半死人呢。我们按那上下文的话，大概应该是犹太人，因为他是个犹太人。整个因为在圣经中，如果不讲这个人什么人的话，基本上是犹太人，因为这都是犹太人的故事。那这个被打半死呢，我们猜应该是犹太人。他一看是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说：“甭想了，那个是祭祀，应该帮我的人，就相当于祭祀，相当于牧师了。等于这个牧师，我在你教会会众，哎，我被打了半死了，你牧师开车走过去了，看你车窗，知道你车车祸了，被撞了，那牧师开车绕过去，看见你也知道就是我的会众，绕过去了。你说他生气不生气？”应该最应该帮助他的祭祀牧师反而跑过去了，然后呢，立位啊，教会的同工也看见我开车被撞了，啊，也知道我被撞了，也绕道跑过去了，哇，又气又恼。但是突然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什么人呢？是他最瞧不起的人，那个犹太人是最恨最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不好听的骂人的话了，是，反正就是他们不纯种，他们因为跟这个外邦人呢是结婚了啊，混血了，所以呢他们觉得是已经违反了神的律法，所以说他从心里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然后呢。就是这个心里最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反而来救他，他没想到。所以下面一个 point 呢，是你的帮助呢从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他没最没想到的是这帮助能从撒玛利亚人来，应该从我的牧师来，从我的同工执事们过来，但是没想到呢是从一个我伤害的一个弟兄，我还骂他几句的人反而来帮我。哎呀，这简直是奇怪了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你想这人应该帮我，但是反而是一个你最想不到的人，哎，反而来帮你了。你最不应该来帮你的人反而来帮你了，那就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？有没有说，哎，你觉得好像那个牧师、那个执事应该给你一句话安慰你，但是他们也来了，可能但是话也没安慰你。但是突然有一个人，他什么一句话或者打一个 email 或者什么一个，哎，就觉得你很受用、很得帮助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没有这种时候？应该有的，对吧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当你最意想不到的人呢来帮助你呢，就是神来帮助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呢，他要怎么样？他的帮助呢是从，不是从他的想象中来的，啊，而且呢他要接受，他要，当这个我们想象一下，当这个人打了半死，伤口都流血啊，乱七八糟的，然后那个撒玛利亚人呢，来说你要把你伤口给我看呐，我来帮你裹呀，他可以这样做。撒玛利亚人手都是脏的，别碰我，别碰我。他要这样想的话，他能得到帮助啊？还是得不到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，他只能是快救我，快来帮我。你怎么折腾我？你怎么不让我翻个身？让我最不好看的地方被你看到，我都愿意降服了，愿意顺服了。所以这个打了半死的人呢，只能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，他要能被救的话呢，就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对不对？你要不，你要在那个时候你还脸面过不去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那你的命都没了。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今天都是一个被打的半死的人，整个人类都是一个被打的半死的人。被谁打的半死啊？被撒旦打的半死。我们人都想靠自己努力去争取那个永生啊，都被撒旦用谎言打的半死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永生呢？不是你做什么，做不了什么，你能做什么？你做的东西都是破烂的衣服啊，在神的眼前呢都是不值一分钱，不能够使你赚到永生。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只能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啊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满身被打的伤口，破破烂烂，不好看，但是我愿意，神呐，我把我这个不好看的人生承认交给你。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他自己，还可以医治我们，可以来帮助我们，所以先要谦卑下来，承认你是有罪的，承认你是不完美的，承认你是不好看的，把你的过去讲出来。要人得医治，你要想得医治的话，心理学有一个，我昨天有一人问我，一个姊妹问我说，你学没学过这个圣经的辅导学？辅导学就是心理医治。现在尤其近代社会的话，大家太沟通太少，尤其华人也是这样的。华人社会我们这个很难的，因为在100年前的话，大家都住在一起，起码有亲戚啊，什么大伯二伯呀，这个都住在一起，大家关系还有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到美国也没什么亲戚朋友，然后呢就是一家人，很孤独的。而现在这个又是高科技，又搞得人更孤独了，每天就在去干这个玩意儿，这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被扭曲了，很多的伤害，自己的犯的错压在心里头没人诉说，然后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积到最后呢出病，一个是心病，一个是身体的病。所以神呢要医治我们呢，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呢，就是第一条前提就是要你要说出来，你要讲出来，你要把你的这打了半死人，你要把你伤口给你暴露出来。你不给他暴露出来的话，你不给他让他抹这个油，抹这个处理这个伤口，那你还是被治不了。所以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来把自己交给耶稣，交给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信得过的弟兄姐妹，神就借着弟兄姐妹的话来安慰你。当我们把我们的伤痛讲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听的时候，讲给我们的教会的执事们听的时候呢，我们执事呢有一个责任啊，我们不能够去把这些东西呢讲出来，讲传闲话，这是不对的啊，那个是伤人的。神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成为神爱的出口，把这个油和来神从神来的油，就是圣灵，来膏抹他的心灵的伤痛。你不要去你觉得好像我怎么样，我知道别人的一点私事了，我去传去，神将来要审判你的。所以我们谦卑，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来找到我们，来让我们听，我们就先手好好的听，听了以后呢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的油来膏抹我们的姊妹弟兄的伤口，心灵的伤口。神要医治他，你只是一个出口。神使用你，当你神借着你看，把这油流到他的伤口里面去的时候，你也得祝福，因为你才经历神的爱是这么 powerful。你听了，你觉得 hopeless， 你也不知道怎么帮他。但是你可以看到神的圣灵帮到他， 使他一个受伤的身体，半死的身体能够活过来。我们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神的爱的出口啊，这样就我们就成一个爱的教会，一个彼此爱来连接，神的油在我们中间彼此自由的运行，那是一个美的完美的一个充满了神的美善的教会。但愿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能为神做见证的教会。好，那我们下面马上就结束。最重要的就是说整个都是在，然后耶稣就问他谁是邻舍呀，他就说了，那就是肯定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是他的邻舍了，对吧？那两人都跑了嘛，也只有帮他的人才是邻舍。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话还是什么？你去照着行。所以还是让他去行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几三次，其实开始他问如何行，耶稣说律法怎么说，你去照着行。然后接着他说我谁是我的邻舍，耶稣最后还说讲完这个故事，你去照着行。为什么耶稣三次讲，两次讲照着行啊？耶稣知道他做不到，一定让他认识到他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们人都想做做做得到永生，那真正得到永生的方法是什么？真正得到永生的方法是让神来做，领受耶稣为你所做的。这个打得半死的人他能做什么？他能做什么得永生？他能做什么救他自己？他在路上就只能等死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接受那个撒玛利亚人对他的拯救。我们今天所有人类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对你家里的问题你能做什么？我们以为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够加点这个，说点这个话，做点这个事情，孩子问题我可以教训他一句。你以为你能做，你是你越做越乱。你聪明的人你就快快的承认，我就是一个打得半死的人，主啊你快来救我，耶稣啊你快来救我。虽然你装扮成一个撒玛利亚人，是我瞧不起的，是我觉得不应该救我的人，但是呢你就用这种方式来救我，我也接纳。那是聪明人先去接受神的爱。这个故事经常牧师老师经常讲啊，是一个啊行出了神的爱，行出神的爱的故事。不错，神让我们行出他的爱啊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一会儿会讲。但是你没有爱，你先承认我没有爱，我做不了，我是半死的人，我先领受神的爱，我先接受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对我的爱，医治我的伤，这样我才变成一个活人，我才变成一个神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原都是神的工作， God's workmanship 啊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行出神的荣耀？先接受神的爱，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爱的出口。圣经一句话说，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先领受神的爱，你才能够有爱给出去。先接受神为你所做的，你才能够为神做一些什么。所以怎么样得到永生啊？我如何行才能得到永生呢？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是半死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，接受他的爱，信靠他，让他来做，在你的生命中他会做那美事，他照顾你会照顾得好好的，像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他照顾他照顾多好啊，照顾得好不好啊，考虑的周到不周到啊？考虑的真的是周到啊，我的弟兄姐妹，给他驮到驴上去，知道他走不了路，驮到驴上去油抹他，而且驮到店里去给他安排好，而且把钱付了，而且还叮嘱他，这个就不用的，不用担心钱的事情，我全都付。耶稣基督爱我们，耶稣基督就这样的照顾我们， 接受他的爱，然后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，神，我们变成神爱的出口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还做半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个半死的人，我们就是一个心里刚硬试探你，像这个律法师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就这样的来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，你就为我们死啊，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然后让我们谦卑自己，让教会塔城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主啊你的爱的出口，都被你的爱所融化啊，让这个教会充满了爱，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，主啊，充满了彼此的饶恕，彼此的赦免。主耶稣啊，这是你要做的事工，主啊，你要再让塔城教会在这个地区做见证，主啊，吸引万人来归向你，主啊，吸引这所有的地区的这些中国人，所有的啊这个 FSU 的一些学生们，让他们再知道塔城教会有爱，塔城教会有耶稣，塔城教会有神的拯救，有神的医治啊，让塔城教会有永生，有罪的赦免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